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因为是不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这样问，假如有人得救是因着我们传福音得救的，是因着我传福音得救而不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你想我有祸了？我的能力比圣灵还要大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很多人竟然愚昧到一个地步，以为我们在这侍奉神，我们有能力，我们的能力不是自己的，是靠着祷告来的。所以教会复兴的路就在于祷告上面，就在于祷告上面，就在于神的话语。但以理就是这样被神的力量所抓住的人，所以他去祷告，而就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立刻答应他，把这个异象向他解开。这个异象是什么呢？但以理就看见尼布甲尼撒的异象，尼布甲尼撒看见什么呢？哦，他看见一个大的金像，一个大的像，头是金的，身子和胸手是银的，肚腹是铜的，脚是铁的，小腿是半铁半泥，到脚趾头上是半铁半铁半泥，十个脚趾头一半铁一半泥。然后忽然 飞出一块石头来，非人手所凿的石头，就打在金像的脚上面，然后这金像就倒下来，完全变成碎片，所到那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说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讲过，但以理书最重要的信息讲到外邦人的日期，那一个金像从头开始一直到脚上的泥，就说明外邦人在世的时候几个朝几个统治的力量。但以理就对他说，神已经立尼布甲尼撒做最有权力的君王。你知道尼布甲尼撒非常有权力的，而且他用兵神速，所有一切没有一个能够抵挡他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亚述王的手。他是金头，而且他是那样的富足，以后你看见他在杜拉平原造了一个大金像，金的偶像多大？60肘，金子做的偶像60肘那么长，一肘就是这个长度，这样大的金像。你想亚述的国家多富强，多少金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国家，但是但以理告诉他说，他的国要分裂变成两个，马代和波斯人要夺取他的王位，变成两个联合国家，马代就是米甸，波斯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土耳其，这两个帝国又统治一段时间，以后第三个国家他的国力就不如他们两个，是同的腰。而这个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希腊。等到他一败亡的时候，四个将军起来，这些都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事情，把他的国家分作四个。弟兄姊妹们，亚历山大武功方面是最强最强的，你知道亚述是君王最有力量，但到了马代波斯以后，他们就比较好像民主一点，好像民主一点，他们有些可以参政的人，并且他们的国家的规定说，马代和波斯的惯例，任何人用玉玺盖上印，连君王都不能更改，所以他们是以法治统治的。马代和波斯的法律是很强的。到第三个朝代是武力军人统治，军人统治又不如文人统治。但是等到希腊国王亚历山大一下过去以后，是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有一我不晓得弟兄们是不是看了这些但以理书里面的意象哈，这里面讲到有一公山羊，那个公山羊头上长一个角，那就指希腊帝国。希腊帝国头一个王就是亚历山大，当他倒了以后，他的国家就分成四个，一个角变成四个角。我们知道历史上这些事情都应验了，而这个远在但以理说话之后几百年的事情。等到希腊的国家过完了以后，就是罗马的统治。罗马的统治到现在，西罗马帝国的影响力还影响整个欧美世界。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欧美的历史完全是根据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来的，如果没有希腊和罗马的文化，就没有欧洲，没有欧洲就没有美洲。所以这个外邦人统治到现在还是对以色列人产生大的影响。那也许你们要问我，中国在哪里？中国在以后出现，但以理书没有看见，因为他们不是直接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。以色列的国家被外邦人统治，以色列这个国土被外邦人所践踏，这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当尼布甲尼撒王看见这件事情以后，人的骄傲和败坏叫他怎样呢？ 他就想他自己不要做个金头而已，他要整个的金像都是金子的，整个像都是金子的。所以他就开始，他并不认识真神，他就在杜拉平原建立一个大的金像，可能是他立国有20年的事情，而且要所有人都拜他。这个当中发生 很奇妙的一些事情，就但以理三个朋友当他们被派去在那里做省长的时候，做总督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肯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，因此就被丢在烈火的窑中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虽然在烈火的窑中，却有第四个人与他们同行，这是讲到神子，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。这些人被绳子所捆绑，烈火的窑里面加了7倍的火药，烧掉下去没有烧死，那些把他们捆绑丢在窑里的人还没有进到窑中反而被火烧死，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？神的拯救。尼布甲尼撒王看见里面有一个好像绳子的面貌，第四个人，可惜当他把这三个人叫出来的时候，没有把那个绳子请出来。尼布甲尼撒王继续不信神，一直到什么时候但以理又借着他的异梦对他解释，他又做一个异梦，一连一连串异梦。我想我再多说弟兄姊妹们，就但以理书不必读了，我还是请弟兄姊妹继续读但以理书。而但以理就预言他要被废，因为神要证明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，从谁收回就从谁收回。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有一段时间历史上给我们看见，的确他被放逐，有人说他发疯了，所以他们的国家的人把他放在动物园里面过了7年，这个动物园是他自己造的，他的也不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在外地好像野牛一样吃草，然后他的指甲长长的好像鹰爪，一直过了7年，等到以后他恢复正常，神把国位重新给他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注意到这件事情，在第四章里面，尼布甲尼撒王悔改信主。但以理所处的君王的时代是不信神的，但是尼布甲尼撒王是神所立的，所以虽然是这样一个刚硬不信神的人，神还能改变他。可惜尼布甲尼撒完了以后，历史照着但以理所预言的应验了，他继位的儿子孙子到伯沙撒王之后，国就灭亡。但以理是一路经过几个君王，刚才我们讲过，这个亚述帝国巴比伦起来的时候是最强力的国家，但是一夜之间马代人就篡位。怎么样篡位的呢？因为他们城墙很高很厚，他们以为坚固保障不会被人攻破，所以外面虽然兵围困了，但是伯沙撒王还在宫里面行乐，而且他把他的父王所没有做的事情，就是把圣殿里的器皿又拿出来给自己使用，而且在那里赞美人所所造的，用木头石头金银所造的神，引起神的愤怒。我们知道后来神就在墙上面用指头写字，告诉他说你的年日数算到这里为止。当天晚上大力乌王就篡了他的国位，伯沙撒王倒下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君王时常更换，但是有一位不更换是谁？就是我们的神。他立王废王都在他的旨意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讲这些事情，我们个人难道不应当敬畏神吗？难道我们不应当知道今天我们是蒙着神的恩典赞助的吗？哦，保罗最喜欢用的两个字，在他书信里面常常用的，一个是恩惠，一个是平安。神把恩惠加给我们，神把平安加给我们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蒙神喜悦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因为神的恩典，神的平安在我们心中。假如我们丢掉了这件事情，我们所信的神就不真实。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正常，我们就没有平安，就没有恩惠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不愿意弟兄姊妹们不明白这件事情，所以把最浅的事情再提醒弟兄姊妹们。神的恩典平安保守了我们，叫我们生活在他面前有力量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心高气傲，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，像伯沙撒王这样，你无论什么高位，神都可以把你打下来。但以理经过四朝的元老，刚才我们已经讲到，他第二朝已经轮换了，已经到了马代和波斯王的时候。马代和波斯王是什么样情形呢？马代和波斯是个联合帝国，他们是一个是波斯王，一个是马代王，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统治者，就是说他们轮流统治这个国家，这个联合帝国。 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以前读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，当这些犹太人回国的时候，一下大力乌王，一下子古列王，怎么回事？因为他们一个是马代王，一个是波斯王，而且差不多同时做王，那个命令从不同地方发出来。你记不记得你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读的时候有点 confused， 有点糊涂，因为马代和波斯是联合王国。现在多的人就明白了，当但以理在马代在大力乌做王的时候，他遇见一件事情。大力乌做王以后，第六章，我们很快到第六章，我想我们就是讲完这一段我们就没有时间了。第六章第一节，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为立总长三人，但以理在其中，是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。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很稀奇，这一个亡国奴没有自己国家的人，但是神却把他放在治理天下最大的国家。但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其他的总长嫉妒他，要把他除掉。你看这里怎么讲，第四节，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找不到。但以理是圣经里面记载差不多是一个完全人，没有任何的过错，找不到任何 把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们怎么样要把但以理拉下来呢？就设计了一条命令，要大力乌签字盖上印章，就是三天之内无论什么人，除了向王之外，不可以向任何的人或者向任何的神求什么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大力乌为什么会盖这个章呢？还不是为了一点点虚荣吗？他就想到说，哦，在这个三天之内我是最大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向任何人求任何的事情，只有向我求。所以大力乌因为这一点点自己的骄傲，就盖上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印章。但以理怎么样呢？第十节，但以理知道这金陵盖的玉玺就是他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小看这几节圣经啊，这里有很多的讲究。这里头一个讲他与素常一样，换句话说他每天都祷告，而且每天三次祷告。他祷告并没有因为有压力多祷告，也没有因为有压力不祷告，每天照常三次祷告，好像我们一天吃三次饭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神也是叫我们这样每天的祷告当作日常的生活。很多人跟我说祷告没有味道，但是你吃饭也每天吃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祷告要有味道 才去祷告？那么饭如果没有味道就不吃了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难处就是要每天素常一样的生活，每天在主的面前有祷告有交通，每天活在神的面光中间。但以理就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他有属灵的力量。好了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他的窗户啊开向耶路撒冷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他们说，在所罗门的时候，他献殿的祷告中间有一件事情，他说你们将来被掳到外邦地的时候，若你向着耶路撒冷祷告，神就垂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呢？他们的心向着神，神就垂听他们祷告，所以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这是一个没有声音的见证。人家或者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窗户看向耶路撒冷，但是一看就知道，一看就知道他的心向着耶路撒冷的神祷告。他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，他既然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他在窗口祷告，每个人都看得见，他并没有隐瞒起来，没有把窗帘拉下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见证也应当是公然的，不要为自己拉下什么帘子隐瞒，不让人知道，这是我们真实的见证。如果相信神是真的，不要害怕，当为着神做见证，当为我们所信仰的做见证，除非你信的不真。但以理就是这样，他没有什么惧怕的。好了，这么一来，当然他立刻被人抓去，以后你们知道在狮子洞里的事情。 但以理告诉我们说，神吩咐使者，神吩咐使者，闭住狮子的口，叫他不伤害我。弟兄姊妹，因此大利乌也知道，大利乌到底还是一个不错的君王。他等到做了这个措施以后，当但以理要被放在狮子洞里的时候，他就心里担忧，整夜不能睡觉。第二天一早就来洞口叫但以理啊，但以理啊，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？哀声的呼叫，但以理啊，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世人也要看我们所侍奉的神能不能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。我没有经过狮子口，但是我知道多少的难处主把我救出来，多少的难处主把我救出来，到今天还能侍奉神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的生命里，你能不能见证说，但以理所侍奉的神今天也是我侍奉的神，多少的难处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这个难处包括我和人中间的关系是这样恶劣不能解开的，但是神把我拯救出来了。这个难处是我自己力量所不能胜过的，也许你遭遇到财务的难处，神把我拯救出来。也许你遭遇许多的生病的难处，各方面难处主不主都把你救出来。也许你自己觉得已经没有路了，狮子的口在那里等着你，但是但以理的神，大利乌王问他说，但以理啊，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但以理的见证摆在这里，我们的见证呢？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证明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救我们脱离各样仇敌。今天早晨我跟年轻人讲诗篇23篇，那里也一样的话，带我大卫做见证说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哦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背满意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敌人面前才更有丰富的宴席，没有敌人还看不见这些宴席。旷野里面哪里有什么宴席啊？就在敌人攻击的时候，宴席摆在这里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也许这些年轻人不太明白什么叫敌人。基督徒应当没有敌人，这是理想，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敌人。你在公司里面有敌人，你公司里敌人怎么办？你也不能跟他打一仗，你只能证明说，谁给你神给你丰富的生命，在旷野里面他为我安排宴席。哦，但以理的神要救他脱离狮子的口，你的神也叫你的敌人在他面前羞愧，你要你的敌人要在神的面前羞愧，因为神做了你的保护，神是你的供应，神给你丰富的供应，在每一样环境里面他把你救出来。保罗就这样做见证的，哦，他救我脱离各样的苦难，他从前拯救我，今天拯救我，将来还要救我，并且要救我进入他的天国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才是我们信神的目的啊！世上不是没有苦难，但是要证明神是真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遇见难处？在公司里没有难处吗？你有没有看见神给你的拯救？我太太现在已经好几年不做事了，所以我可以跟你这样讲，他所服侍的老板是最最难缠的一个老板，学校里都知道的。哦，那一个环境太复杂，我们在一起祷告说要不要换工作，我们祷告说，当时我们祷告进去了，主的时候没有到，我们也不要轻举妄动。结果这样一个老板，我的太太也从来没有跟他奉承拍马，什么都没有，结果这个老板因着神恩待他，因着恩待他，我的太太做实验，每一件事情做出来，别人做不出来他都做出来，所以不得不把很多的事情交给他，越做越多，越做越多，越做越多，到最后他虽然是个 part time 的人，他管整个的工作，那这个怎么回事？别人看见不嫉妒吗？他是一个 part time 的人在管理整个实验室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所以旁边的很多人嫉妒，但是神把他都保守都拯救出来。我讲的是因为他现在不回去做事了，没有什么夸口的，只是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，神是我们的神，能拯救我们，像但以理的神拯救他脱离狮子口一样。我相信弟兄姊妹在外面做事知道很多狮子口啊，你工作上面真是狮子口啊，一不小心就给吃掉，而且永远不能翻身，很多这样。但是我们所侍奉的神要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啊，怎么样拯救？我不晓得但以理有没有告诉我们神怎么拯救他，除了告诉我们说神用狮子封住狮子的口， 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不能计划神怎样拯救我们，但只要我们素常祷告，像但以理一样，但以理的神就是我们的神。只要我们的窗口向耶路撒冷不关闭，只要我们一仰素常，一天三次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，这是但以理得胜的秘诀，这是但以理所以成为但以理的原因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祷告，我们没有时间讲，但是我开始在引言都已经讲了，但以理的祷告改变整个国家命运。当他在第四个国王的时候，在大利乌已经在这个大利乌第三个国王大利乌的时候，他看见耶利米书上的话，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日七十年未满，他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但以理书第九章是最伟大的祷告。我们真正进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没有不被他感动流泪的。但以理虽然自己没有犯罪，但是他把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跟他视同等身，他好像自己犯罪一样，在神的面前哀哭流泪，为了整国的民献上认罪祷告，神听他的祷告。然后他说，主啊，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，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，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，因为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。十七节说，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，为自己失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而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这些话都是他引用所罗门的祷告，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因你自己的大怜悯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这名都是成为你名下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但以理向神这样祷告，大有信心，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当初神借着先知灵感动所罗门对于圣殿所下的预言，刚才我们一起提过，当他们被掳到外邦时，向着耶路撒冷祷告，神一定听。现在神说，现在但以理对神说，你从前应许所罗门的话，侧耳听，求你侧耳听，求你睁眼看，求你用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，这是你的圣所，神的名不能受到羞辱。所以他因着所罗门祷告里面的应许，他大有信心。神这样告诉所罗门，因为你们是称呼我名下的人，所以经过这个，所以向着这个圣殿的祷告，神必定要垂听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心里面以神的荣耀为念的时候，神必定垂听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自私的祷告，为了我自己的利益，神可以不要听，但是为着神的利益的祷告，为着神的荣耀祷告，神没有法子不垂听。这就是但以理的信心。他说，现在这些外邦人在这里，因为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神受到羞辱。这话真厉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大有这样的感觉，所以我们祷告不厉害。我们不大觉得我们的失败影响神，所以我们向神没有这样恳切的认罪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假如你认为你的犯罪叫你父母蒙羞，你岂不觉得羞愧吗？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心里难过一件事情。我有一个老师非常爱我，他知道我抽烟抽得很厉害，他劝我不要抽烟，我说我答应他，但是我没有做到，我觉得很对他不起，我觉得很羞愧，因为他爱我。弟兄姊妹们，假如你和神的关系是这样一关系，难道我们身上的羞辱，我们的软弱叫神受到羞辱，我们心里不觉得难过吗？但以理是一个完全心向着神的人，所以他成为一个这样厉害祷告的人。这个祷告实在是感动神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祷告要感动神的心，我们一定要进入神心中的感觉，知道神在哪些事情上在乎。假如我们不知道神在哪些事情在乎，我们不能叫他听我们祷告。我讲这话好像人对儿女，儿女对父母一样，他知道父母的弱点，所以就这个点上赖皮，妈妈就要听。一样的情形，神心里面有一个最柔软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为着他的荣耀的时候，神没有办法不听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为着神荣耀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会高高在上，觉得自己了不起。他们知道，我们为着神的荣耀人都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羞辱叫神受羞辱。但以理就这样流泪祷告，这样垂痛苦，神垂听他的祷告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？因为耶利米已经宣布，七十年，荒凉的年日七十年，所以他就抓住先知的应许。他一算时间，从被掳到他祷告的时候， 因为但以理但活到90岁，他15岁被掳，算起来差不多70年，他就为着神的旨意不断祷告，求神就恢复他的圣殿。果然到了古列王元年间，神就借着古列王发出命令，叫耶路撒冷人回国，叫这些犹太人回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什么影响？因为那个时候神开始动手，开始做工。等到过了62个期之后，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是那位弥赛亚，就是从古列王年间开始，神开始做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圣经里面神在他全能命令里面，在大的历史上面所看见不能改变的事实。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我们对神要有信心。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相信神是善良慈爱的一位，怎么知道？因为神完全按照他的命令做事，这是历史上准确的预言，已经实现了的。我们岂能对神没有信心呢？主耶稣说他要来，他要再来。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当在地上有信德的人吗？换句话说，他来的时候很多人没有信心。所以我们应当警醒，我们应当等候，相信神的话语不会改变。今天还是外邦人的日子，神还把救恩的机会把大门打开，让许多人愿意人都进来。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样？是不是能够因着神的话语信实，对于神的工作有把握？因此我们祷告，像但以理这样求神来动工。我们信心的把握是什么？但以理是抓住神的话语的应许。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我们的应许也在神的圣经里面。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主应许的，而且我们不是为自己祷告，为神的荣耀，是吧？求你复兴。哈巴狗书里面说，在这些年间，求你以审判和慈爱为念，求你复兴你的作为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不但其烦对弟兄姊妹做的，在我心里面侍奉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？要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没有兴趣做自己的工作，没有意思要做什么大的教会，什么都不要紧，要看见神的做工。神怎么做工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，把他当作神，这就是神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蒙召侍奉主有什么志向，这就是志向，愿意看见神的作为。那我们的信心把握从圣经里面出来，因为认识神的话语，所以认识神，所以知道要祷告，像但以理这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稀奇这件事情，但以理第九章祷告只有他一个人祷告。我不晓得是不是但以理祷告以后也影响别人祷告，但至少他开始祷告的时候觉得我也会觉得很孤单吧，没有什么人响应。但神听但以理祷告，怎么知道？你读第九章你就知道。20节说，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我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在我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看见的所见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而来，约在献晚祭时按手在我身上。23节说，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你大蒙眷爱，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。换句话说，但以理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差遣先知来，加百列向他显现，加百列把神的旨意启示给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正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答应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摸到神的心。当众人都感叹荒凉的时候，没有几个人肯祷告，但以理却跪在神的面前，一天三次祷告神。他祷告神祷告什么？我想这不止他祷告一次，他里面的负担感觉为着神的荣耀这样重，神就借着天使向他显现，把关于列邦的事情指示给他看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研究的话，我想也可以讲到主再来。感谢主，但以理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。这一个祷告的但以理怎样改变神的国度，改变世界。有很多人想要做大人物，没有一个人物大到像但以理这样。你想做什么更大的事情呢？雷根总统不如但以理，因为但以理祷告已经把雷根总统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放在里面。没有一个人权柄能力大过祷告者的能力。你不是要有大志向吗？最大的志向就祷告神，看你有多大的志向，最大的志向就祷告神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来祷告吗？为着福音祷告，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，为着神的荣耀祷告，为着神的旨意祷告，为着主耶稣再来祷告，为了唤醒教会对于主再来的重视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祷告吗？祷告是工作，换句话说，你要工作吗？你愿意为神做工吗？祷告，祷告者但以理，圣经说他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，我看神对他满意。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祷告。但以理向神的热心，向神的爱，也成为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榜样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